第二部分，借经文说真谛。现在讲第二部分，是借经文的句子来说真谛，说宇宙万物、佛陀、自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音菩萨，就是我们平常念到的观世音菩萨。在有一本书叫《菩提心意》说，彼佛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眷属无量，一切皆无量，故以立世号，而本名观自在王如来。眼如四大海，遍观法界众生，随其机缘，拔苦与乐，故为名也。观其一切自在无碍，故名观自在。菩提心意已经说了，这位佛的寿命是无量的，就是永恒不断的，他就是这么长的寿命。他发的光明是无量的，不说同学们大概已经都知道，这里指的光明不是指电灯光的光明，不是指太阳光的光明，而是指它一种殊胜境界的光明，是以其光明来代替殊胜之意。它的眷属无量，为什么说它的亲属亲人无量呢？因为它度的太多了，它把你度脱，它就是你的父母，你就是它的子女，应该是这样去做观想，所以就眷属无量。也可以说他把你度脱，他就是你的兄长，你就是他的小弟弟。因为佛菩萨看众生是平等的，因此我们说这个话没有罪过的。有的同学说，哎呀，你咋那么说，你还变成观音菩萨他的小弟弟。因为佛菩萨是平等的啊，所以他的眷属无量。不说是眷属无量，他的一切本事，一切具备的殊胜因缘都是无量的，因此就给他立了谥号。他的真正的名字叫做正法明如来和观自在王如来。为什么叫观自在王如来？你们想到过没有啊？这个老人家是妙觉菩萨，但他已经是如来佛，是一个古佛啊。他是看到众生痛苦，在轮回当中呻吟婉转，而不能拔苦超脱，然后才化为一个慈悲的女像，因为女人代表慈悲啊。因此化为这个形象来到我们娑婆世界，无刹不现身，这样子来的。他的眼睛如四大海，遍观法界的众生。眼睛啊，像四大海一样，是形容的，很大很大，而遍观法界的众生，这是经藏上说的如四大海。要照我来说，眼睛如宇宙那么大，众生皆在他的眼皮里头生活。我要这样讲给你们听，因为法性真空的道理啊，这个道理你们今后明白以后就会知道。你想释迦世尊在灵山会说华严法界观的时候，只听到佛的声音，这些菩萨们都找不到佛在哪里，结果他每一根汗毛化成无量世界，那些菩萨全都站在毛孔洞里头听法，哪里去找人嘛？就有那么大，所以要藏须弥于芥子，一毫端上现宝王刹，这些都叫做形容词。观音菩萨就这么了不起。那么在我们当今，有人讲到观世音菩萨虽然很慈悲，有千手千眼， 但是有时候他还是看不过来。所以说，我们要认真的好好的念诵，不然的话就要把我们漏掉的。这话是错误的，没有说是看得过来看不过来，本身你就在他的眼藏法界之中，他不需要看你，只要你真心一意不乱，与他的三密相合，化你的三业为三密，顿时观自在菩萨就把你收摄在他的心中的法性之中，一体达观，不需用观看的，是这样的道理啊。那么他遍观法界的众生，随其机缘拔苦与乐，要随机缘拔苦与乐。因为佛法当中有这么一句叫做无缘不度，所以就称他观世音菩萨。他观其世界，观其娑婆世界，观其轮回众生的一切音响，观其一切自在无碍，故名为观自在，得到自在而毫无障碍。此论观者，作圣意之说，故这里的观字并非用眼睛观看，不是用眼睛去看。我刚才前面基本上给大家提了个影子了，是用法性眼藏，你的三业化为三密，自然就在它的法性之中，是这样观的，亦非用起不了观照功夫的肉团心去观看，它也不是用心来想你的，也非用六识分别去散乱观想。有些人想，是不是思想上去想的呢？不是，起心动念就落入凡夫，就不能观。观世音菩萨老人家，他是用般若智照在观，所以说，我们凡夫的意识、分别、想去看问题啊，跟佛菩萨那个观是两回事的。而是以自心本具的观照般若妙智，去观照自身世界与外界四大之实相。他用什么观？观什么？去观照自身的世界与外四大的实相。自身世界就是他的自身，地水火风空石无执化为佛性真如的体相，以佛性真如的体相依合宇宙万物的真实本来面目，就这样观的。由观照般若起用，断除我执，随之深入观照功夫，而后断除法执，物我法悉皆空寂无相。就是说，怎么样观呢？由他的观照般若，他自己产生的观照般若起了用以后，自然就把我执断掉了。所谓的我执，就是你们在座的同学，人人都有个我。我一产生以后，六根就要产生用，五蕴同时就要起用。那么五蕴六根都不起用的时候，自然就把人我空了，我执不存在，人也就没有分别了，就不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了，因为他空了，不动妄念。然后慢慢再深入观照功夫，最后就连这个法，就连观照这两个境界都不要了，这就断除了法执了。就是说，连法都一起丢了，断除法执就成菩萨境界。断除了法执以后，对于物也好，我也好，法也好，全部空完，就没有任何现象。这里所指的空，不是空空荡荡，不是虚空的空， 是对万物而不存分别之执，乃至于对法都不执的一种空境。这里的空，所指空，实无空；所指有，实无有；所指无，实具有。关键是意识执不执着，不执着其万物之一相，而明明了了，清清澈澈；有不执着其明明了了，清清澈澈的一种境界，称为圣意之空。自在者，即任运无碍，智照平等，观照万法皆为空而不空。是故观空不着其空，观有不着其有。这一段同学们好生听，这里面可能有的同学听到很顺当，但是有的同学稍不认真就会听不懂我讲的法了。因为这些法是佛法最高深的，前面已经说了，照规矩是要舍利弗才能听懂。你们想，好困难。舍利弗是佛的大弟子中的第一大弟子，智慧第一的，因此要很认真的听啊。就是说自在呢，就是任运无碍，达到任运自由，没有任何障碍的境界。智就是指智慧，照用平等，智慧跟照用，智慧即是照用，照用即是智慧，平等无碍，不成分别。观照万法皆为空而不空，就是观照一切都是空的，但是所有一切又不是空的，因此就产生真空境界显妙有，妙有聚合乃真空。就是说不执妙有化真空，不执真空显妙有。所以世间万有一切诸法于不执着中，即是真谛妙有。不执着其妙有，而凝聚万象，而不执着其凝聚，即为真空。是故观空不着空，就是观空呢，就不执着这个空，专门把这个空抓住。把它说穿了，只要你的意识在抓这个空，它已经不是空了，那是一个假空相。你的脑壳在想问题了，就跟这些人一样了。因此要观空不着空，观有不着其有，观一切有但不着它是有。着者是执着，就是意识上装有一个东西叫执着。金刚经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有的人呢，一学佛就想到，哎呀，我还没有见到过佛。有的人说的，我好高兴啊，我昨天晚上都看到佛了的嘛。其实那不是佛，那就是你的幻觉，你的妄想产生的，或者那是一种魔境，或者是天魔，或者是自身的五阴魔，或者是等等为缘魔。总的一句，要听佛说的话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得非常清楚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就是说，你要想看到一个很庄严的真正的佛站在你的面前的话，这叫色见他。以色体去看他的具体形象，具体形象属于色体。以音声求我，要听到佛在那儿说话的话，那这就是世人在行邪道。就是说，你们根本不是在学佛的道理，不能见如来的。 这种人永远也得见不到如来，那不是如来。怎样才见如来呢？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见到一切现象，而与此现象不加执着，就是真正的见佛，见如来。见到一切现象，从来不去体会，不去分别它，就叫见如来。当体之下，即是如来。在此最值得要提醒的，我们这里有六七个同学，经常见到什么如来，经常见到什么金刚，暗暗的悄悄跟我讲，给上师汇报是对的，但是可要注意，不能执着。再这样执着下去是不行的，是不能见真正的如来的。如果懂真空妙有的道理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所显，不是什么佛，不是什么如来。但是修瑜伽师地论的，或者是修四瑜伽法的行者，瑜伽士们，你们有一点不同，你们如果见到现象，要根据经藏之意来体验，在定境当中所见到的什么护法，什么境界，那是另外一种因缘，但是见到以后，也不是要你们执着，有时候可以给你的上师汇报，然后予以处理，他就会教你啊。所以性质要一分为二，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只要是若见诸相非相以后啊，你得到这个定境，境就要随心转。为什么说境随心转？我今天给你们讲一个真实故事。这个故事我本来不想给你们讲，上师呢已经再三给你们阐明了，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但是也许跟心力有一定的关系，叫也许哈，上师没有半点在这儿自吹的意思。今天我骑在自行车上，就走到那个叫白云寺的街，因为准备买一个新自行车嘛，那么我就说把这个自行车呢送给办事处，后来又想不忙送了，我再骑两天，万一这儿要用呢，要弄经书的时候啊就不送算了，不送算了。哎，我当时又想乘住坏空，可能马上杆子都会断啊，执着这个东西干啥呢？刚刚这样一想的时候呢，车子咔嚓，杆子就断成两截，街上的人全部哄堂大笑的嘛，那自行车当场就断了，就刚刚想完，这一下华子还帮我把它推回去的嘛。笑声，有时候这个意念啊，也许它会产生作用，当然从圣者来说是百分之百的产生作用，作为我来说呢叫做也许啊。我跟同学们说，我不敢说就是它产生的作用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认为过我是什么圣者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学者，来导引同学们的一个上师，就是这样一个惭愧者。那么境随心转啊，你的心就要转境，到一定的功夫以后啊，境就要顺着你这样去做，这类的例子非常之多，在这里不便给同学们举啊，我们有很多同学都知道这类的例子。那么凡夫呢是心随境迁，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啊，没有功夫的，没有了脱生死的人，是心随境迁的。什么叫心随境迁？见到外边的喜怒哀乐，就要随着去变。就正如我说的， 做生意的同学，他生意只要垮了，他愁眉苦脸的。他赚了钱，他多高兴的，心随境迁。那么，我们讲学问的同学，他把这堂课讲好了，他非常高兴。这堂课没有讲好，人家都诽谤他了，他感到很难过。我们写文章的同学，有报界的，有些当编辑的，乃至于有些写电影剧本的同学啊，当他们的成果出来的时候，遭到否认的时候，他们的心中也是很难过的，而得到表扬的时候，他会沾沾自喜。这些都是他的心识随外境所牵，就是普通稍有精神境界的人都会做到得者不喜，失者不悲。我们今后啊，一定要做到得者无相，失者无心，失了就也无所谓，这样子再慢慢慢慢依行入法，就会由定生慧，由慧然后解脱，乃至于逐步逐步的就会做到心迁外境的境界。那么境迁心境就麻烦的喽，就包括人死入中阴境界，都是境迁心境，就是境把心给你迁走了。学佛念阿弥陀佛也是这个关系。念阿弥陀佛啊，我给你们说句真心话，是什么原因要你一心不乱的把佛关注？默念弥陀是收心，而很多学佛的人，你看那些念净土宗的，整天在用功，但是一用起功起来，他一只手在操作，在念佛珠，另外又在考虑问题，嘴巴拼命的在念佛，脑壳里头就从来没有装佛像的影子。这样念佛是不起作用的，念佛要起作用，必须一心不乱，把佛观想在头脑里面，这就是一种定力，这是一种有相之定。那么这种有相之定，入一念而观佛境，佛境乃为一念，一念不生则入无念，自然就成佛的幻觉。中阴身的时候，这边风大一散，那么那边就接上了，就是佛的境界，这也是一个科学道理啊。所以平常啊，我们就要养成这么一种境界。我们这里的同学有修净土宗的，也有教净土宗的上师，你们要注意怎样去传教你们的同学啊。这只是念诵上，还要告诉你们，万法之成就不离行持。今天大胆地跟你们说，我这个说法和净土宗的大祖师有差距，跟印光大师这些都有差距，跟成就的广钦老法师也有差距，但我认为我自信我的正确，他们的也还是正确，但我想最好你们依照我的。这不是我骄傲，因为我是参照了如来的真谛才给你们讲这句话的。念佛啊，关键还是得把行为修好。今天上午，我这位快满90岁的老弟子，他坐在那儿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。不管你怎样念佛，怎样用功，如果说你是忤逆不孝，尽做坏事，整天念10万遍阿弥陀佛，最后还得遭恶报而亡，不得解脱。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大孝子，勤修十善，念佛虽然很少，那么你的善因积聚， 到临命终时念一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如来也得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老人家他曾经说的，临命终时念十声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，即能接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说的是念一声就要接去，我相信阿弥陀佛他会赞成我的说法的。这好像我有些教人叛教，胆敢篡改阿弥陀佛的教义。佛的教义我不篡改，因为我深深知道我们是修行人，并不是念佛人。行正了，只要依内缘之法，一引就到了。我们眼前看到很多，有的人修行修了一辈子，念佛佛珠都念烂多少串，到最后什么成就都没有。有的人的心境行为非常好，随便教他一个净土宗的法马上解脱，你连挡都挡不住。道理就在如何修行。我这个人讲的修行，首先就注重的是无常心、出离心、四无量心、六度四摄等等法门，坚守戒律。至于学其他法，那么我们把《戒心经》说真谛的妙义讲完，下一步再探讨。如心随境迁，则受五蕴诸法之缚，这是正题了。只要是心拿给境一迁走以后，五蕴诸法就把你缚住，故永于轮回流转，就永远留在轮回里头，由人再变人，或者是变仙，或者变猪、变狗、变牛、变虫等等等等，互相串变。这些串变都随你的因果业力轻重而串变。境随心转，则五蕴空寂而无功用。只要境随了心转了以后，五蕴自然就空寂，就没有功用了。于此实相般若现前，正入空有无碍，得大自在，故名为自在。因此观自在的自在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我们个个都要做观自在，观听圆融，得到大自在。学观世音菩萨的法嘛，就是要得观世音菩萨的境嘛。如心随境迁，则受五蕴诸法之缚。只要你们的心啊，随外境迁染，拿给人家骂一句，马上就气得来暴跳如雷，这样子就受外境迁染了，就要受五蕴诸法的捆缚，就永远在轮回里头流转。境随心转呢，就五蕴空寂无功用了。五蕴呢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它自然不起作用。那么色受想行识的具体用途，我还是再补一句，下面我还会给你们详细讲五蕴。于此实相般若现前，只要五蕴空寂，实相般若就自然现出来，正入空有无碍，就是说似空非空，似有非有，真空妙有，圆融无碍，得大自在。自然就得大自在，故名为自在，所以就叫自在。